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的的确确一点都不错。你在耶稣基督的恩赐乃是永生，你把生命已经赐给我们，这实在是说不尽的恩赐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，对我们说话，靠着基督开的
阿门。
好，我想我们现在继续的再稍微细一点来看这个我们好不好？现在读几个地方的圣经。罗马书第一章，17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然后我们看第3章第9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，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。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28节，所以我们看定的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然后我们看第4章。第25节，耶稣被交给人，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的过犯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，是为叫我们称义。第5章第1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乃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以神为乐。那么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稍微深一点来看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。我们说过，因信称义呢，是在从第1章第1节一直到第5章11节。那么讲到称义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是对的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所以，为了解释因信称义呢，保罗必须让罗马人知道，他们都是被神圈在罪的当中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的愤怒呢，是从天上显明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第1章他一开始就讲到，特别从18节一直到3章20节，一直到3章20节，那看得很清楚。这里他特别是给我们看这一段呢。乃是给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被定罪。因为你记不记得罗马书第8章第1节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。所以呢，罗马书从第1章18节到3章20节，乃是给我们看见这不在基督里，就是说就是被定罪。原因或者这样说吧，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，但是在亚当里面呢，我们就被定罪。所以在罗马书讲到，死是从一人来的， 罪也是从义人来的。所以讲到在基督里，当然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，所以只要是亚当的族类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，不管是希利尼人也好，不管是外邦人也好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呢，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，就是给我们个个都被定罪，个个都被定罪。用我们今天比较懂的话来说，无论是外邦人也好，犹太人也好，他们都被起诉，意思就是他们都有罪，他们都被起诉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保罗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，我们的光景就这样，在神面前。我们因为犯了那么多的罪，所以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最后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可以说，保罗用那么长的篇幅，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：外邦人被起诉了，犹太人被起诉，全世界都被起诉。那么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段讲的外邦人，我想这个很清楚。这段讲的外邦人，然后第二章开始一直讲到三章八节，这段讲的犹太人。那么当然，比起外邦人来说，那犹太人，我们知道他们因着有神，因着有圣经，所以我们知道从表面上来看，他们好像不能和外邦人摆在一起。但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中看，一面神看见外邦人中间的种种的罪恶，那么同时呢，也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犹太人他们只要犯一样的律法，他们就等于犯了全部的律法，所以律法反而叫他们知罪。所以有的在有，所以保罗就让犹太人看见说，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是罪人。那么讲到外邦人犯罪的时候，你记得神用好几次讲任凭他们，任凭他们，任凭他们。这个任凭的意思就好像这个船长啊，到一个时候发现船已经不行，他宣布弃船一样。所以我觉得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人任凭他们。那么这个是特别你读到外邦人犯罪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。那么还有这些罪都是我们今天所非常熟悉的。我们如果大家稍微读一点古罗马的历史，你就知道，那么罗马，那实实在在来说来，罗马帝国是，一面是有一度很和平、很繁荣的时期，但另一面我们知道说，那许多的罪都是不得见不得人。所以当保罗把这些罪讲到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、满心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、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，你看见保罗的确一样一样的，好像列出清单一样。所以毫无问题，当圣灵借着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。所以这是讲到外邦人被起诉。那么从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八节就讲的犹太人怎样被起诉，但虽然这样，那么并不表示犹太人没有长处，他们有他们的长处。可是我们知道，这个他们也是罪人。所以等到第九节，你看嘛，第三章第九节，这却怎么说呢？我们比他们强的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，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所以可见，保罗用了这么长的篇幅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大家都在罪恶之下，外邦人在罪恶之下，然后呢，犹太人在罪恶之下，然后呢，世界全世界人都在罪恶之下。那么他也引旧约的圣经，证明这些话是对的。然后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。所以因为全世界都在定罪之下，那么都在罪恶之下，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，那么拯救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怎么拯救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呢，所以到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那么什么叫称义呢？称义就是说，我们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， 我们特别你如果从旧约的背景就很清楚，所有这个犹太人他们都知道，这个在会幕里面或者圣殿，在至圣所背后幔子的里面，没有一个人胆敢来到神的面前，或者能站立在神的面前。那么祭司呢，一年一度就要到神面前，而且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那么我们叫祭司，甚至于他们都有着铃铛连着他们，因为他们就很担心说，有的祭司根本来到神面前就被神击杀了，所以他们那个为什么他们需要有铃铛，就是外面的百姓还能够听得见。所以从旧约的那个背景很清楚，一个人只要是个罪人，他就没有可能能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一定要带着血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这样的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祭大祭司因着有血能站在神的面前，好像没有罪一样。所以称义的意思什么呢？称义就是按照我们的情形是罪人，神一定要击杀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讲的称义是指着地位的问题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因着有一个地位，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侍立在神的面前，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那这一点会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神的面前，那么我们根本属灵生活就不可能开始。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生活就是根据于我们与神的关系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的地位都没有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只要来到神面前就是被击杀的。因为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讲，那么保罗讲得很清楚，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那么圣经特别讲了神的愤怒，讲了神的审判。所以很明显，只要我们是在罪恶之下，我们就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就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一定被击杀的。没有一个人站在神面前而能不被销毁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谁能够被称义？被称义的意思是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能够得着一个地位？如果他不能站在神的面前，他就得不着那个地位。那换一句话说，那一切都是灵，一切都是灵。这个世界上世人今天为什么虚空呢？因为不管怎么样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能站得住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二十一节就是第三章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呢，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人这个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所以我们看见人称义是因着信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史再稍微分析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定罪，但是呢，这个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是讲称义。那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在罪恶之下，所以呢，我们头根本就抬不起来，我们就不可能被称义。那现在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，我们能不能像犹太人一样，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呢？不能，因为圣经说，因为保罗说，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，所以他已经证明了。那么现在他就给我们看见，只有一条路，那条路呢，乃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，给我们看见称义的根基。那么然后呢，从二十七节，三章二十七节到四章二十五节，给我们看见称义的道路或者称义的方法。然后呢，这个五章十一节到十一节是给我们看见称义的结果。所以因信称义，不要忘记，从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都是讲称义。那么讲到称义的根基，那就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所以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根基是第一，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；第二，乃是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所以这是我们称义的根基。 那么，所以我们就白白称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称义的方法呢，还是要相信才可以。客观的，一面是神的恩典，一面是基督耶稣的救赎。那主观的呢，我们需要相信接受才可以。所以讲到那个方法，讲到我们的信的时候，是从3:27，一直呢讲到4:25。然后保罗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，他就证明给我们看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，是在他受隔离以前，他不是在受隔离以后，受隔离就是什么时候受隔离？那什么时候呢？这个，所以就。如果是受隔离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可以按照这个他行为来称义。但是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到，就是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那么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个是第10节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？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，那在未受隔离的时候。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，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，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，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，使他们也算为义。所以保罗呢，就从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证明给我们看，那么亚伯拉罕怎样是因信称义，那我们这些人呢，也是以信为本的人，我们自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么我们也是因信称义。所以这就是保罗，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称义呢乃是因着信啊。所以可以说，这个第1章，一直到第5章11节分两部分，一部分讲到我们被定罪，然后呢讲到我们怎样被称义。那么称义呢乃是好消息，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着一个地位。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第9节，第5章第9节，现在我们就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血死，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保罗常常用的一个字，因为对应多数的时候，常常用血这个字，宝血的血，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救赎。那么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称义当然一面是指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我们根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蒙恩得救以后，这一段的故事还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，偶尔我会过犯所胜，我们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、救恩的快乐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交通呢，就断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宝血就很重要，因为宝血是叫我们能够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一段讲的血？当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常常会以为说这一段圣经呢是特别指着我们刚刚得救，其实不是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还能应用这段圣经，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，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恶里面，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了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断绝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所以他的宝血是怎样，永远有功效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亲近他，我们才能从他那里支取能力，然后我们才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成圣跟称义是紧紧相连。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连一点的地位都得不到，你不可能盼望能够活在他的面前。只有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，与基督连结的时候，那你越支取他生命的丰富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是个圣洁的人。所以成圣的秘诀，不要忘记和诚意发生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一直在良心的控告里面，这个不行，你看见吗？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如是保罗给我从一面他给我们看见整个的救恩，但事实上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这个不光是用在称义，不光是用在得救那一段，不是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，但是你看见他的血永远是宝血，他的血永远有功效。那么讲到他的血有三方面的功用，这点我们要记得。第一，我们要知道这个血永远是给神看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。神的愤怒一定临到那些不虔不敬的人身上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，我们很自然就落在神的愤怒底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严格说来，我们已经不再受审判，但是原则是这样的原则。所以你看见，但是呢，问题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我们取用基督的宝血？那么神只要看见那个血，我们只要把主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，那就承认我们的罪。那不要忘记，还是那个原则，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主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，今天还是如此。所以感谢主，不再定罪的原因，我们所以称义是因为什么？是靠着他的血来称义，因为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过去，所以好像我们是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。所以因信称义这个经历，严格说来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是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发生的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血，特别是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。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主的血洗净我们心，因为圣经明明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是没有救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的的确确，我们人的心里面，这个心中的天良，那或者我多说一点，圣经中的心呢，事实上是包括什么？你如果把圣经中这个心字好好读的话，你很明显的发现什么？发现它是包括我们的心思，包括我们的心情，也包括我们的心智。换一句话说，它是指着我们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那这三范呢，很明显是我们魂的三部分：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中这个心这个词的话，你发现不只是指着魂的这一部分，而且包括我们灵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这灵有三个功用嘛，一个是良心的功用，一个是直觉，一个是敬拜，这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功用。那么这个圣经中的心呢，好像是灵跟魂中间的通道一样，所以一面呢包括魂的三部分，就是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那么同时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灵里面良心那部分的功用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呢？原因就是我们为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能靠着他的血成义。那么称义什么意思呢？称义就是说良心不再控告我，所以圣经说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，这样呢我们就不再感觉到亏欠。否则的话，一个人犯罪以后，他一定有一种歉疚的感觉，一个亏欠的感觉，那就证明说良心在我们里面一直在那里作用，良心在那里一直给我们有感觉。那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受良心的责备，他到有一天这个人受不了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你不能够一直落在良心的责备底下，这个不是这个是不对不正常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他还得要记得他当初蒙恩得救怎样是因主的宝血称义，他这个人得救了，好像从来没有犯罪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，我们如果犯了罪了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自己的罪，那就是说我们取用主的宝血，那么让我们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，血一面给神看的，他就越过去了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血也洗净我们的天良，所以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，良心就不再就没有感就不再有那个感觉，因为你已经认过罪，神是信实的，一定要赦免我们， 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所以我们好像是个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，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，基督是我们的义袍，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。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你要知道啊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会啊，我们以为说这个基督的义啊做了我们的义，这是错误，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，基督的义做了我们的义，这两个看这个有一点不一样，你不能说这个差不多，其实差很多的。什么叫基督的义呢？基督的义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你看他的生活是没有瑕疵的，没有人你看见这个，所以主耶稣在地上，你看见他的生活就是义的，完全都是对的。所以基督的义是叫我们的主能有做救主的资格，因为他有义，因着基督的义，所以我们的主能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有做救主的资格。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，这是基督的义。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说好像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呢？是让基督把他的义撕下一块来，然后补在我们身上，那就变成我们的义。这不是圣经的思想。你如果去读罗马书的话，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，所以呢他就做了我们的义袍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就好像他看不见，因为他只看见基督，看不见我们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因信称义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。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所以能够称义，是因着这个缘故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。所以你看见我再说这个血就很宝贵。那么还有呢，第三，这个血是给这个仇敌看的。那弟兄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撒旦常常会控告我们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我们怎么来回答他呢？乃是因着羔羊的血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今天我们所犯的许许多的罪，我们所结的果子，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些罪怎么得到解决？我们知道当初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已经解决了，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又犯罪了，我们又失败了，怎么办？不要忘记，每一次我们能回到主面前，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。父悦纳我们，乃是因着爱子的缘故。我们乃是穿上基督的衣袍，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。我们自己是没有义的。我们现在所以能称义，意思就是神说你好像没有犯罪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因信称义？就是你相信神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称义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你想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每天的感觉都是觉得他是个罪人，每天感觉他觉得自己是污秽的，良心老是控告他，那这个不是健康的基督徒。一个真正健康的基督徒，他能够他能够记得他是靠着他的血称义，所以就借着他就免去神的愤怒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一段讲即靠他的血称义？因为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称义的果效，或者是称义的结果。那么称义的结果是什么？就叫我们有把握，明白？我们有把握，因为我们有基督的血。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，谁能够控告我们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，都是讲到我们因着称义，我们就有把握。我们即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，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，我们能站在他的恩典中间。所以你看，你这是因信称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说，虽然我们是个罪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承认，像保罗所说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能过个圣洁的生，我们怎么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呢？就是要知道血的宝贵。 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宝血，所以一天到晚就是被控告，一天到晚就是觉得到底神的救恩完全不完全，一天到晚他一直是好像良心非常的不安，那这个就是不是正常的，不是健康的。那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，你看见吗？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就不光是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，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有了经历了。所以称义也永远不是客观的，我们得着一个地位，那个地位叫我们产生经历，所以你就能站在，就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那神的荣耀是什么呢？神的荣耀就是有一天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你这是开始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因信称义，然后呢因信成圣，最后呢因信得荣。所以这个三个部曲，这个三部曲呢，严格说来就是基督徒成长的三部曲。如果我们从罗马书里面要找到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，那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从因信称义开始的。因着因信称义，所以我们就得与神相合，那么我们与神中间是和谐的，那这样我们很自然就能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能在，然后呢因着信我们就能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，然后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都是跟因信称义有关系。我非常那么等到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。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因信称义的时候，很自然圣灵就把基督的爱和神的爱呢，就特别把神的爱就浇灌在他里面。那虽然有的他会跌倒会软弱，但是呢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，那么也借着他就免去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生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那很有意思，因着他的生得救，原文就是因着他生命得救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你相信，因着主的宝血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已经得救了。但是你会发现说，等到真的我们天天改变，你真的能胜过罪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基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天天改变，我们怎么能经历魂的得救呢？那么这个就是这里所说因他的生命得救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得救有两面，一面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另外一方面是根据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。不要忘记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哈，我们特别讲到第二段，讲到这个单数的罪，我们说解决单数的罪乃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么不要忘记十字架怎么交通的，乃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讲了称义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没有错，客观的工作。但是呢，称义是开始，那么叫我们可以开始起步了，然后叫我们能进到现在所站的恩典中，然后能盼望神的荣耀，那么我们就慢慢就长大了。你看见吗？就忍耐生老练等等，我们就在爱中就成长，我们也与神和好，也与神和谐了，然后我们更要因着他的生命得救。然后现在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与神为乐。那么从此以后，我们每天所过的生活呢，乃是以神为乐，神做我们的喜乐，神做我们的满足，所以神也做了我们的世界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结果。那么严格说来呢， 我们今天应该是一直是活在这种情形，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，就是保罗是从我们蒙恩得救刚刚开始讲起，你看你们从不信主到信主讲起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所以蒙恩得救，只要相信就可以，信就得救，信子的就得永生，所以我们这只有一个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信称义。好，那么感谢主，我们终于得救了，我们好像在神面前能够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那这就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基督做了我们的义，也做了我们的义袍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今天当我们这个进到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没有软弱，不是没有失败，但是这里说我们乃是靠着他的血成义，所以主的血永远有功效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，无论对神，无论对撒旦，无论对我们自己，你看他都是有效的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因信称义，然后我们就能进到灵性成圣。那么称义的重点重在我们的地位，成圣是重在我们的经历。称义呢是重在我们的入门，那么成圣呢是重在我们的成长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可以回去呢把这一段再读一遍，因为我已经大概替弟兄姊妹分析过了，就是说他在这一段里面又是分两段，前面讲到定罪，后面讲的成义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你看见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全世界都在罪恶之下，那么在这种的背景底下，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，因信称义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知道尤其如果大家能够想到马丁路德的情形，因为在教会可以说黑暗的时候，那的的确确是凭着行为得救，凭着行律法，他们你看马丁路德需要到罗马去，然后需要爬那个梯子，那一切都是靠着他的行为，但是现在给他看得很清楚，人称义乃是应该相信，只要相信就得永生，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，所以圣灵是这样把我们带入门的，但是圣灵呢也要把我们也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成的，也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方。然后下面呢就是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，那么一直到第八章，这一段我们说过了，那么它主要是那个单数的罪，然后是单数的罪，那么我们说过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？解决的办法，或者说十字架上的宝血是直接解决罪，因为的确是我们说过，的确是解决了罪，看见吗？这个那个血的确是有功效的，啊，这是十字架救赎的工作，是指着主的宝血。但是就着罪来说呢，很稀奇，十字架不直接对付罪，罪根不直接对付我们的罪行。那在我们交通以前，我想还有一点我们要记得，当你读这个最后这一段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保罗讲的罪的时候，他最少给我们看，第一，罪是作王的，意思就是说罪就像泥路一样，是个暴君，你不能不听他，而且泥路叫谁死就叫谁死，罪随时可以叫我们死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，很明显那些在罗马的人能够知道保罗在讲什么，所以罪住在我们里面，当他设立他的宝座的时候，就好像当时的罗马人，他们明明看见尼禄坐在宝座上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罗马去，你知道罗马最能代表罗马就是罗马竞技场。那么在尼禄的时候，在保罗写罗马书信的时候，那个竞技场不在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尼禄呢是把它变成一个花园，那么这个花园，那么就在竞技场的那个范围，事实上根本是个湖，是个人工湖，非常漂亮的湖。然后呢，大概就在竞技场今天入门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如果你从罗马市场啊，一直到竞技场，那么从罗马市集到竞技场的时候，那么那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花园的这个入口。那花园的入口它，可以说这两边的大道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火炬，所以到了晚上可以说是通明通明的。 那么那个时候，这个尼禄呢，这个他盖了，就在那一带就盖了他自己的花园。那么他称呼那个皇宫叫做金宫，所有都是金的。你如果从他的花园走过的话，很多的树叶都是金的颜色。那么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宴会厅，这个宴会厅啊，这个上面有这个圆顶的可以转。那不光这样，到了一段时间呢，它会很自然会喷出香水。那么还有再过一段时间呢，会有一些花会飘出来。那么这个非常非常奢侈，如果大家能够知道一点那个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这就是尼禄所过的日子。那么他还说了笑话，当他搬到他自己的皇宫，就是金宫去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我终于可以生活像一个人了，从前他过的不是人的生活，就那个以后开始过了人的日子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，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罗马竞技场，其实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人工湖的一部分。所以等到他在那里要基督徒死的时候，事实上那个火是他放的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从废墟里面，因为他羡慕奥古斯丢嘛，因为事实上罗马城严格说来是奥古斯丢把它重建的，等于完全美化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尼禄很希望说替自己能够这个立功，所以呢他就放火就烧了，而且那个火从哪里开始，就从基督徒那个这个常聚集那个附近那个殿里面开始烧的。所以后来等到怨声载道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一件事就让这个基督徒就做了戴罪的羔羊，说是根本是基督徒放的火，那其实当然不是。后来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，然后就把基督徒就放在那个牛皮里面，就是兽的皮里面绑着，然后他的花园是需要火炬的，那么基督徒他们就绑在里面，然后用油浇在上面，那么这个就是点燃的。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个罗马很美，但是你看见很多都是圣徒的血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那根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暴君根本坐在宝座上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情，当保罗说罪，第二，比方说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所以第十二节，第六章十二节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所以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等到罪在我们上作王的时候，你根本身不由己，你根本由不得你自己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罪不光是个性情，罪不光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非犯罪不可，原因罪就好像暴君一样，就好像尼禄一样，你只要在他管辖底下你不能不死的。所以很明显，罪作王就叫人死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那个背景，很明显那个单数的罪呢，就是他是要作王，我们根本是完全没有办法脱离他的管辖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光是告诉人说人会犯许多的罪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个罪人，我们里面不能不犯罪，我们里面根本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我不得我，我们根本没有自由，而且也像罪人，而且也像主人跟奴仆的关系。我们的奴仆在旧约里面根本是没有人格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不过是主人的一个棋子就是。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根本这个人就是罪的棋子，他把我们摆在哪里就摆在哪里，等到音乐响的时候你就非在哪里不可，等到怎样怎样你就非怎样怎样不可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不是我们应该身体听我们的话，结果我们听了身体的话。所以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罪是什么东西，这一点我想很重要。罪是要作王的，罪像什么呢？就像黑手党的老大一样。所以有一句话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你只要在罪恶里面身不由己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传福音呢，应该要描写这种情形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看这个香烟，你不要讲罪了，你看这就证明，你看光人的意志力非常薄弱，你明明知道什么东西不对， 像香烟明明是棺材钉，你只要抽一根香烟，等于在你棺材上钉一个钉子，人还是要抽烟。我有时候问我的同事，我说你何苦呢？你明明就要对身体不好啊。他说我宁可活得快乐一点，我不要活得很长，但是我不快乐。你香烟叫他很快乐很快乐。那么我还看见从前有一个很有趣的卡通啊，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要抽烟，他上断头台以前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让他再抽一口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，罪事实上是个王。这个罪进到哪一个人身上，就要毁掉这个人；罪进到哪一个家，一定要毁掉这个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受多少的学问，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意志力，像将军，他许多将军他可以、几万的兵他可以带动的，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一点点的试探，根本他就过不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保罗给我们看的罪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对付这个罪，因为这个罪还在我们的身上，并没有离开。那除非你相信罪根可以拔出来，那这是一个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你如果读罗马书，你读不出来说罪根可以拔出来，反而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，第六章十八节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那什么意思？表示罪还在，不过现在你是不在他的权势底下就是的。所以明白了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什么叫做成圣的生活呢？成圣的生活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你能胜过罪。你一天到晚不是受罪的缠绕，你想如果一天被罪缠绕的话，那么你看你一天就坐在你一天到晚就落在那个光景里面，那真是光滑。那么当然的生活就不是圣洁的生活。那么主今天拯救我们，不光叫我们因信称义，你只要相信你就能够成圣，你信不信？那么所以在这里就很，所以这个就非常，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罪还在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脱离罪，你怎么可以从罪里得释放。那从罪里得释放，不要忘记这里的比方了，这里的上下文是用什么？是用主人跟奴隶来做比方。所以你从罪里得的释放，就是指着你不要再做主人奴仆，就指着这个奴隶被释放来说的。所以表示主人还是在那里，不是主人不在那里。如果，所以这里不是告诉我们现在有人把主人像罪根一样拔掉了，不是的，或者是有人这把主人怎么样了，没有。这里很明显，这里的上下文给我们看见说，罪和我们和罪的关系就好像奴仆和主人的关系一样。所以你根据这个上下文，你知道罪没有离开我，罪仍旧跟着我们，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了，他才永远离开我。但这个并不表示我们非投降不可，这并不表示我们非吃饭不可，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天到晚非犯罪不可。不，罪是有它的影响力，它像君王一样，它像奴仆一样，到了第七章它也像丈夫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所以你读到第六章、第七章很第六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但所以保罗不只给我们看，那不止如此，他讲到这个我们怎么样，讲到我们怎么样，讲到律法的约束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丈夫跟妻子。那么讲到这个罪的时候，是两个，一个是指着君臣，就讲到罪怎样做王，然后罪怎样是做奴仆。我想很清楚是两幅图画。那么然后第七章呢又讲了律法，那个以后我们慢慢再来看，那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，那就是说这个单数的罪啊，它不光是一个性情，它不光是一个王，它不光是一个黑手党老大，而且保罗发现罪根本就是个律，它是个定律。那么什么叫定律呢？定律就是说，定律就是说你可以预测的，你可以知道什么结果。比方说，现在呢，我怎么知道？如果我知道有一个律叫做地心吸力这个定律， 所以我把这本诗歌放在这里，我把手拿开，它会往下掉。那么我到了纽约也是一样，那么我到了上海也是一样，我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它一定是这样，这叫做律。那么现在保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，就是罪它不光是个王，而罪也是个律。如果罪是个律的话，那么你很清楚，罪是个律，就好像死是个律一样的道理。从前有一个人身体不大好，所以他就到，想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能好好养养病。不过他首先先要问说，那个地方的死亡率怎么样？他先问清楚，然后他去打听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们告诉我一下，你们这里死亡率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我们这里死亡率和别的地方一样，一个人一次。”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律，你没有办法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呢，死是个律的话，你有没有发现是罪也是个律啊？这是保罗一个很大很大的发现。所以就着罪是个王来说，我们怎么办？就是罪是个律来说，我们又怎么办？明白吗？但是总的来说，不要忘记，那个都是指着十字架交，你需要借着十字架的交通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特别注意，在第五章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，你发现呢，不光讲十字架，而且也讲圣灵。尤其到了第八章，那你看见，那里给我们看见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乃是死。所以很明显，那里给我们看见，是啊、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所以你看见，这个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关系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一个人成圣，一个人要得荣耀，或者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你看离开不了十字架的交通。那所谓十字架的交通是谁交通给我们？是圣灵交通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宾路易师母说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圣灵总是把我们引到十字架，十字架总是给我们圣灵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。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要注意，一面我们要注意基督，在客观来说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那么就是主观来讲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做的，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客观的，把它变成主观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交通，明白？一个东西是完全客观就不叫交通了，交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有份。那么就是救赎来讲，我们没有份。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，没有一个人有份，他是单独完成那个工作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他断气那个时候，那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不是在主耶稣做救赎功夫的时候，那六个钟头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根本不在那儿，因为那是主耶稣单独在那里完成十字架的救赎，乃是他断气的时候。所以十字架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我们如果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那个重点重在哪？重在断气，明白吗？重在死，重点不重在主耶稣救赎的工作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你看见，既然保罗说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，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特别断气的时候，我们也在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这个罪人，我们这个肉体破烂到一个地步，是无药可救，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就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乃是在断气的那一刹那，那么我们就有份于这个交通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如果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已经完了，已经死了，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一面圣灵把这个启示给我们，另一方面他把那些客观的能变成主观的，那么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它，那么然后你很自然的就能过圣洁的生活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 我看我们今天恐怕要停在这里，稍微提早几分钟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段落，因为如果再讲下去的话，就要深入，那深入，那么恐怕就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，就是说保罗有很重要的发现，罪有多数的，那是指着我们犯罪的果子所，指着我们行为所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棵树，我们这个罪的性情，保罗给我们看，他就像王一样，你非听他的话不可；他像主人一样，你非做他的奴隶不可。你根本就是卖给他。所以保罗说："我真是苦啊，我已经好像卖给罪一样。"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罪在我们身上要做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我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？我怎么可以不做罪的奴？我怎么能够脱离那个暴君的爪牙？我怎么能够不落在暴君的爪牙底下？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第5章12节，一直到第6章，一直到第8章为止。那么下一次，我想我们会仔细来看，因为这部分很重要，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晚上来看看，因为这方面实在很重要。因为到底这个成圣应该是我们的经历，不能光是那么。我们应该天天过圣洁的生活才对。那么现在问题，什么叫圣洁？要弄清楚。那么要紧，我们明明知道说，这个如果我们胜过罪了，那么这个就圣洁了。所以现在问题是，怎么样能够胜过罪？那么当然借着十字架交通了，但是一定有那个秘诀，那个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还有，到底什么叫做成圣？因为我们知道，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圣洁有很多很多的误会。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弄清楚了，那你看见说，一面我们能够进入那个称义的那个果效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能够经历一种也过一种成圣的生活，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么不止成圣，而且也能因此的能磨成生儿子的形象。那么这些呢，可以说都是罗马书要试着要来告诉我们。我想我们今天，也许就停在这里。我们低头问这些经文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虽然今天我们没有交通完，还有许多重要的话，我们求你，但愿你把你的启示更透彻的、更准确的交通给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真实在这一次蒙恩典，我们既然来到这里，一同有追求。主啊，我们不只叫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，我们更求你，但愿罗马书所说的这一切能够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。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被罪恶所困扰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过得胜的生活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失败。但是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救恩不是要我们注定失败，你要我们注定得胜。所以我们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叫我们做一个得胜有余的人。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因着你为我们所完成的，今天我们能进入我们今天所站的恩典，而且我们能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这一切我们要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听我们祷告。我们现在要散去，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带我们带着你的同在回去，带着你的喜乐，带着你的启示回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晚上再聚集我们在一起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。